古灵啊，如果前面十一节是旁观者的叙述，从十二到二十二节则是西安女子发出的哀声，第一段在十二到十七节是恳求神的怜悯，第二段在十八到二十节看到神的公义和反省犹大的罪，第三段在二十一到二十二节流泪哀求神的怜悯。古灵啊，请你先来读一下十二到十七节的经文好吗？
好的。你们一切过路的人呐，这事你们不介意吗？你们要观看，有像这临到我的痛苦没有？就是耶和华在他发烈怒的日子使我所受的苦，他从高天使火进入我的骨头，克制了我，他铺下网罗绊我的脚，使我转回，他使我终日凄凉发昏，我罪过的恶是他手所绑的，犹如恶神伏在我颈项上，他使我的力量衰败，主将我交在我所不能抵挡的人手中，主轻弃我中间的一切勇士，招聚多人攻击我，要压碎我的少年人，主将犹大居民踹下，像在酒榨中一样，我因这些事哭泣，我眼泪汪汪，因为那当安慰我救我性命的离我甚远，我的儿女孤苦，因为仇敌得了胜，西安举手无人安慰，耶和华论雅各已经出令，使四围的人做他仇敌，耶路撒冷在他们中间像不洁之物。
好，谢谢古灵。在这一个段落，耶路撒冷是一个因犯罪而受惩罚的女子，她抱怨人们忽视她的悲情，请旁观者观看她的苦难和听她哀哭。先知耶利米和以西结都曾经一再的警告过他们，在耶利米书一章十五到十六节那里，耶和华说，看哪，我要招北方列国的众族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口周围攻击城墙，又要攻击犹大的一切诚意，至于这民的一切恶，就是离弃我，向别神烧香，跪拜自己手所造的，我要发出我的叛语攻击他们。
第十三节出现的火、网罗还有发昏，描绘出圣城被围困毁灭的时候的真实画面，大火在城里面燃烧，人们啊，像落入网罗的野兽，昏头昏脑的就夺路而逃。
是，当神的审判来到时，好像烈火燃烧，罪人被网罗，无人能逃脱。十四节比喻说，有沉重的恶压在一个娇弱女子的颈项上，这是罪对人的辖制和压迫，这罪是他咎由自取，是神让仇敌来惩罚他。所以这节也可以这么说，耶和华观察看我一切的罪，将他们压在我的身上，使我无力承受，将我交给仇敌，让我无力抵抗。
唉，面对犯罪的西安女子，我们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若不是百姓放纵的享受最终的自由快乐，怎么会付出这么沉重的代价，导致神克制网罗他们呢？这也提醒我们，审判是早晚会来到的，不要享受最终的快乐，一旦犯罪就要痛定思痛，从中吸取教训，切实的悔改。
来看十五节，神已经不再重用犹大的勇士，军队失去抵抗能力。这里的比喻是，人在酒榨中用脚踩烂葡萄，榨取葡萄汁，就好似无力招架的年轻士兵，被残暴的敌人杀戮践踏，血溅沙场，鲜血就像大桶中涌出的葡萄汁。
哇，真是令人掩面的凄惨画面啊！我也想起酒榨在旧约圣经中常常代表神的愤怒。
是的，请你读一下以赛亚书63章3节和约珥书3章12节和13节的下半节好吗？
好的，在以赛亚书的经文中，神说，我独自踹酒榨，我发怒将他们踹下，发烈怒将他们践踏，他们的血溅在我衣服上，并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约珥书那里，神说，我必坐在那里审判四围的列国，践踏吧，因为酒榨满了，酒池盈溢，他们的罪恶甚大。
谢谢。在16节，西安女子泪流满面的哭诉，她落到了如此悲惨的地步，竟然无人关心安慰她，救性命的这个短语也在11、16和19节三次出现。更准确的意思是复兴我心灵，鼓起我勇气的，这就预示后面的诗歌中的要点。
第16节啊，以母亲的口吻说出我的儿女所遭受的苦难，就更加让人心碎了。
但是17节语气一转，指出繁荣美丽的耶路撒冷因自身不洁而被神惩罚，是耶和华让四围的国家与他为敌，神的刑罚终于临到一直悖逆冥顽不化的子民头上。就像箴言16章18节所说，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现在我们来看18到22节的经文。古灵啊，请你读一下好吗？
好的。耶和华是公义的，他这样待我是因我违背他的命令。众民啊，请听我的话，看我的痛苦，我的处女和少年人都被掳去。我招呼我所亲爱的，他们却愚弄我。我的祭司和长老正寻求食物救性命的时候，就在城中崛起。耶和华，求你观看，因为我在极难中，我心肠扰乱，我心在我里面翻转，因我大大悖逆。在外刀剑使人丧子，在家犹如死亡。听见我叹息的有人，安慰我的却无人。我的仇敌都听见我所遭的患难，因你做这事，他们都喜乐。你必使你报告的日子来到，他们就像我一样。愿他们的恶行都沉在你面前。你怎样因我的一切罪过待我，求你照样待他们。因我叹息甚多，心中发昏。
谢谢古灵啊，你看这位苦不堪言的女子总算开始思想自己的过犯了。她承认神的公义，承认自己先犯罪后受罚。罪人首先要认自己的罪，然后求神赦免，再与神和好。这正是从古至今每一位神的儿女得救赎恩典的次序和步骤。这样的反思在后面的诗歌中会越来越深化。
是啊，这位女子受罚的惨状提醒人们啊，千万不可以故意犯罪。第19节的祭司和长老都是神选民当中的领袖，他们本该保护百姓，这个时候却也跟百姓一样被围困在耶路撒冷城中，到处寻找食物救自己的性命，终究熬不过去，气绝而死了。
是的，19节说我所亲爱的，在第2节也出现过，是说犹大国一直寻求大国的保护。比如埃及原来与犹大国结盟，但是当巴比伦军队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埃及袖手旁观，任由圣城被蹂躏，这是埃及的愚弄和诡诈。但犹大人也要痛定思痛的反省，离弃耶和华去信靠外邦国家的下场就是这么可悲。
唉，人往往啊，非要等到惨痛的经历才肯悔改啊。第20节说到，西安女子不再去责怪外邦国家的背信弃义，而是完全的转向和呼求耶和华，也认罪说，因我大大悖逆，在外刀剑使人丧子，在家犹如死亡。
这位女子原指望博取大众的同情， 现在却转去一心求神在急难中施怜悯。他先承认自己大大悖逆，再说出了他的惨状，在外有刀剑杀戮，不论平民或者士兵都可能随时送命，在家虽然躲避了刀剑，却熬不过饥荒和瘟疫。古灵啊，也请你读一下以西结书七章十五节和耶利米书十四章十八节上半节好吗？
好的，以西结书七章十五节，在外有刀剑，在内有瘟疫饥荒，在田野的必遭刀剑而死，在城中的必有饥荒瘟疫吞灭他。耶利米书十四章十八节的上半节，我若出往田间，就见有被刀杀的，我若进入城内，就见有因饥荒患病的。
谢谢古灵。耶利米书十四章十七节早就预告说，愿我眼泪汪汪，昼夜不息，因为我百姓受了裂口破坏的大伤。流泪的先知耶利米在君王、祭司和百姓都醉生梦死的时候，已经预见到圣城被毁的一幕。他预先带百姓认罪说，耶和华，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恶和我们列祖的罪孽，因我们得罪了你。可惜百姓当初不听先知的话，等大难临头才肯认罪。
范强啊，我正好想问，先知耶利米既然早就预见到圣城将要被摧毁，那么到这一切成为现实，他站在遭难百姓的立场上又怎么说呢？
好问题，古灵。耶和华神的先知一方面代神发言教训百姓，另外一方面也为百姓代祷求告，求神怜悯和赦免犯罪的百姓。在二十节，先知以西安女子的身份述说她的凄苦，也描写侵略者令人发指的罪行和幸灾乐祸的心态。二十一节则说，你必使你报告的日子来到，是表明在绝境中对神仍然有信心。预言说，神施行审判，替儿女伸冤的日子来到时，得意忘形的敌人就必然得到报应。
是啊，我注意到这一节的必使这个词儿，是说将来神一定会有公义的审判，严厉的惩罚敌人。就是咱们中国人说的，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同一节用的一样这个词啊，是说神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就是啊，要报复恶者。
是最后22节的经文带给人希望，西安虽然处在最惨痛的经历中，但是他已经开始反省认罪，并且愿意悔改，这就是复兴的前奏曲，或者说是黑暗中的一线曙光。仇敌虽然气焰嚣张，但神必要为西安报仇。
嗯，先知固然因为百姓执迷不悟而发出过易怒跟咒诅，然而真到百姓受重罚的时候啊，先知的心却跟百姓一样的流血，因为跟神的百姓相比，那些拜偶像又虐杀神儿女的敌人啊，更加罪不可赦。
嗯，诗人在22节结束时强烈地祈求神惩罚残暴敌人的恶行，也求神怜悯来减轻西安的苦难，让公义早日伸张。惩在面前的说法，就像在今天一个惨遭屠杀的民族向联合国陈情寻求救援，终止杀戮。
嗯，这22节经文已经学完了，我看大体上这一章是以叙述者跟受害者的身份讲话，把外患的场景呈现出来，反复的强调无人安慰，还有求你观看。
嗯，是的，我来总结一下，经文一到七节对比圣城当年的荣华和当下的荒凉，暗示摩西曾在申命记28章64到65节那里警告百姓，他 倘若他们背叛神，就会被击打分散于列国之中。这警告已经应验了。八节到第十一节开始反思，祸患源头是百姓犯罪。十二到十七节突出西安女子的血泪口述和百姓的凄苦无助。十八到二十二节承认神的公义，求告和盼望神的拯救。
下一课啊，我们会来研讨第二首哀歌的内容。谢谢您的参与哦。
愿神与您同在，并赐给您平安喜乐。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